诵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任正谦呐，拉着花振芳的手，眼泪掉下来。一个是对花振芳的感激，第二个，他觉着对不起骆红勋。连日来呀，他这个脑子翻来覆去的想：我够个人吗？我当初我怎么就没认出真人假人来？我把我兄弟骆红勋给得罪了，我兄弟那心不定得多难过呀！我硬把他们一家人给撅走了，到现在看出谁是谁非。他老觉着于心过意不去，所以啊，他跟华振芳要求：老人家，我师弟现在情况如何，我是半字不知。我要求老人家能替我跑一趟，最好到扬州去，能见着我师弟红勋，向我再三解释解释。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如果我兄弟能原谅我，我死也瞑目。任大爷，好样的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，这才叫英雄的本色呢。当初你做的确实是不对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件事就包在老朽身上，我替你跑趟腿，亲自见见骆大爷，这件事我跟你解释。你放心，骆大爷那是开明人士，绝不会计较过去，你的情况他也能了解，一定不能跟你结仇就是了。啊，多有拜托，老人家，你什么时候能去？三五日之内吧，我把家里的事办一办，我就起身。正这时候，八奶奶拽老头的衣服，老头一看什么毛病，知道有背人的话。老两口子到了外屋，八奶奶看看没人，这才跟老头说：当家的，既然任大爷求你，你还得求求他呀。我求他什么事？嗨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咱们丫头花碧莲一直病到现在，为什么闹的病？哎，还不是想念骆红勋吧，惦记他那门婚事。当初被骆大爷拒绝了，骆大爷说的清楚，等孝服满了再议。屈指算来三年已过了，孝服也满了，你这次到广陵去，顺便提提咱女儿的婚事，要能把此事议成，岂不再好没有了？对，花振芳大喜，老两口子商议完了又回了屋了。老头拉了把椅子往床边一坐，跟任正谦谈了一会儿话，话锋一转，归到正题上了。任大爷，老朽还有件事情拜托你呀。哦，老人家，我能干什么？太能了，就是我女儿碧莲的婚事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我就求过任大爷从中为媒，结果遭到骆公子的拒绝。他说过，正在孝服期间，不宜议论此事，单等孝服满了之后再说。现在三年可到了，老朽打算，一则够奔广陵给你们弟兄解释疑难之事，二则打算谈谈我女儿婚姻，凡求任大爷能亲笔给写封信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好，我一定办到。可恨我现在不能起身呢，我在这要没事儿跟着您一块儿去是再好也没有了。老人家，快些准备纸笔。不着急，你这会儿能写能， 我觉着好多了。就这样，在床上给他摆了个小炕桌，笔墨砚瓦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八奶奶亲自研墨，把纸给他铺上。任正先亲自提笔写了封信，一边写一边哭啊。这封信的头半截全是解释误会，向骆红军道歉，后半截提花碧莲的婚事，写的是非常恳切。写完了不满意，改了改，又重新抄了一遍清，一直到了满意，才把这封信封好交给华振芳。华振芳非常高兴，回去就安排呀。没用三天，把一切事情安排完了。都谁去呢？一共选了11个人。老头去，老太太不放心，得跟着。花碧莲非要去，他们就3口。出门不带几个帮忙的哪行？带着几个舅爷，八龙、八虎、八彪、八豹。结果这几个舅爷的媳妇也要跟着，非想利用这个机会到江南游览游览。就这样，他们带着4房7子，一共是女6男5，11位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准备了11匹大牲口，草料口袋也带着，随身应用之物也带着，家里的事情就交给管家负责。华振芳临走到任正先这屋辞行，让他好好保养身体，希望回来之后你就能下地，是再好没有了。任正先也点了头了，都安排好了，花老这才起身。路上无话，没心看风景啊，一直赶奔扬州，非止一日。这一天终于到了扬州了，这个扬州可不比定兴县呢，那乃是水旱码头，全国的名城。这地方4通8达，那是大邦之地，户口几10万，城也高大，人也多，买卖也多。等他们刚走到东关这，就发现这个道上人特别多，好不容易挤过去了，再往前走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前面发生事儿了。人质，花振芳把马匹带住，打凉棚观看，一瞅怎么的了？这是车也堵塞了，人也挤不过去了，大伙都往一个地方观看。老头骑着马，他比较看得得眼呢，他一看离前边不远有一座亭子，但是这座亭子高耸入云呢，这人都往亭子上看，好像有个人窜上窜下的，不知在那干什么。八奶奶也好奇，也看见了，老头子你在这杵着干什么？往前去不就看见了吗？嘿，你说的好听，你看过得去吗？都叫人查死了，看这样你绕路而行，你跟大伙说一说不就行了吗？你那嘴是干什么的？就你能好吧。这个马呀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实在过不去了，花老从马上跳下来，冲着这些老百姓一抱拳，各位大哥辛苦辛苦辛苦。老百姓一听这老头是山东的口音，个头可不小啊，什么事儿？烦求大家给闪闪，闪开一条道路，老朽要借路而行，我进城有急事儿。我老头你说话真不怕牙疼，往哪儿闪呢？你看这还有地方吗？边上走得了，这儿过不去走别的地方，谁能给你让路？各位，我初次到贵宝地，道路不熟，这一转圈就不定转出多远去，在这儿我直接可以进城。各位闪什么？ 我谢谢众位，去去去。你这老头怎么那么贫呢？谁有功夫给你让道？走走走走走。这就叫欺负外来人。花振芳哪受过这个？老头一听这火就上来了。哼，好吧，既然敬酒不吃，各位是想吃罚酒啊？
呀，我老头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还想打仗吗？
那我倒不敢，我非要借路而行。咱可说清楚啊，看着没，我骑的可是马，一会儿我在这要赛赛马，把你们撞着，我可不负责。这帮人一听都乐了，哇，别理他，别理他，这老头是疯子，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。阳关大道这赛马的地方，他这叫唬人。其实他们猜错了，花振芳说到哪就做到哪，扭回头来冲众人一摆手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这马吐出多远去。然后花老师飞身上马，把马鞭子在空中一扬，眼望对面高声喊喝：
有待
乡亲们，我想借路而行，有仇的靠前，没仇的就闪闪，可注意马踩的。这十一匹马就像飞了似的，奔人群就冲过去了。你想这人呢，谁不怕死？抬头这么一看，我娘哎，我这老头是疯的，快躲躲啊！恨爹娘少生两条腿，大伙这一挤，闪开一条道，花振芳是顺利通过。老头心说：“你这真何苦来的？牵着不走，胆子倒退，非玩横的不可啊！不这样就进不来。”这会儿他们就离这亭子挺近了。花振芳把马匹带住，要看个究竟。等仰脸往亭子上一看呢，哎呦了一声，什么原因？亭子上是个熟人，正是骆红勋的家人铁膀子于谦。一瞅这于谦呢，满头大汗，粗脖子红脸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窜蹦跳绕，正抓一只猴子。那猴子窜上跳下，围着亭子滴溜溜直转，于谦怎么也抓不住。就为了这件事，吸引了这么多人看热闹。花振芳不明白，于谦这什么毛病，怎么跑这抓猴来了呢？咱们一支笔表不了两家的事，前者咱们就光说贺世赖、王伦和花振芳认证签了，没提骆红勋。那么骆红勋的情况如何呢？自从他带着一家人回到广陵之后，先给父亲奉土为安，给他爹安葬了，几年没回到老家了，不得安排安排。就这样过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等以后消停下来了，还得想想生活大计。原来依靠父亲，父亲死了，花了那么多的钱，今后怎么生活？这财源从哪来呀？家里人经过商议，想出个办法来。老太太手底下还能拿出5000两银子。骆红勋呢也能拿出1800两来，后来就凑了8000两银子。拿着干什么呢？上外头放利。那个年头啊，讲究高利贷，靠着利钱也能养家。这8000两银子要放出去，收入相当可观呢。那老太太不能去，骆红勋是公子，也不能干这个。直接就交给于谦了。这于谦好热闹， 乐得把这责任揽到身上。所以他把这事张扬出去以后，广陵一带的百姓买卖都上这儿来借钱，这余钱就成了东家了。他说借给谁就借给谁，说不借就不借。到了日子，于谦去一讨债，本利全等算了，就有想打赖的也不敢，都知道铁膀子厉害，要扇你一下子趴半个月起不来，所以谁也不敢赖账，就用这笔钱来维持生活。骆红军一开始啊觉着不习惯，怎么待着怎么闷着，后来来了个亲戚，也住在广陵城，此人姓徐，叫徐松鹏，是骆红军的亲表哥。当年的时候哥俩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，后来呢骆红军随着父亲上定兴上任，多年不见了。等过了很长时间，徐松鹏才知道表弟回来了，故此前来探望。见过老夫人之后，骆红军请他吃饭，一谈起小时候的事儿，哥俩捧腹大笑。骆红军一看表哥徐松鹏变了样了，仗着这堂堂一表，标准漂亮的小伙，不但文才高，而且还是武生员。武生员呢就是省里的考试及格了，武功很拿得出手。另外他发现表哥非常成熟，也很年轻，为人处事老练成达，经验丰富，比自己强得多。骆红军非常羡慕，既是表哥又拿他当老师。徐松鹏呢发现这表弟也出落的一表人才，堂堂的大小伙子了，因此也非常羡慕。这表兄弟从见面那一天就形影不离，徐的也有时候在骆家一住就十天半月，有时候骆红军到表哥家住一住就十天半月，哥俩吊着膀子在一起待着，没事谈谈文章，有功夫练练枪棒。单说这天徐松鹏来了，跟骆红军说，表弟啊，你知道什么日子了吗？不清楚。九月九啊，九月重阳赏菊花呀，咱们本地大东门外有座平凉山，菊花盛开呀，每一年附近的州府县道人人侍女全都来赏菊来。兄弟，这个盛会可不能错过机会，你这是回来的头一年，哥哥我陪着你，咱们赏菊去，你看如何？骆红军也爱玩，点头答应。第二天哥俩早早的起来，两人更换完衣服，骑着两匹马往外走，正好于谦从对面来了。骆红军不想带他，因为家里事儿比较多，这徐大爷呢喜欢于谦，跟他很投缘，所以非邀着于谦一块儿去。于谦也挺高兴，也牵了匹马，主仆三人赶奔平凉山。出了东门往前正走着，路过一个地方叫四望亭，就是花珍坊看着那亭子。这亭子据说始建于汉代，这是扬州很有名的个古迹，高耸入云。过去的时候有人登过这亭子，扶着栏杆往四外一看，可以看到平凉山和扬州的景致。最近一个时期被官府查封了，理由是年久失修，此亭有倒塌的危险，恐怕把人砸着，因此不让人上来。 要想出东关，必须在四望亭下路过。他们仨人刚走到四望亭这儿，一瞅人山人海，什么事儿不清楚。骆红军和徐松鹏就站住了，让于谦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。于谦从马上跳下来，挤进人群。这位也甭客气，铁膀子一挤就进去。等于谦到了里面，才闹清怎么回事。什么事儿呢？闹了半天，本城著名的官绅西台御史蓝的人家里养一个马猴跑了。他们家因为有钱呐，花重金从四川峨眉山买了这么只猴子，据说这只猴子聪明过人，能吹箫吹笛子，还能抚琴，主人写字儿，他在旁边给研墨，到了晚上还可以看家护院，有时候还帮着人看牲口。所以老蓝家拿这猴子就爱如至宝，从昨天晚上也不怎么一下没留神，这锁头开了，这只马猴子跑出来了。哎呦，蓝御史的家呀，整个都乱了套了，出来二三百人找这猴子，最后发现了这猴跑到四望亭上来了，谁也不敢上，再说也上不去。因此老蓝就发起话来了，谁要能到四望亭上把这猴给抓住，赏白银50两。这50两雇功夫就够高的，这个数目也相当惊人嘛。因此这老百姓全围着四望亭啊，大伙交头接耳，纷纷议论，他这发财的机会，可惜咱们没练过呀，这么高的亭子谁能上得去，抓不着猴再摔下来就得变成馅饼，可不是吗？有些人眼热，但是没那能耐。正在这时候，于谦来了。于谦一听抓猴，他高兴了，这人啊没正经的，还是小孩脾气，因此他就问，哎，老蓝家主人来没？在那儿，在那儿。老百姓一指，于谦一看呢，在四望亭对个有个茶叶店，茶叶店的前边有煞子，煞子下面放着一张方桌，两把椅子，椅子上坐俩人，上垂手坐的是个公子，穿绸裹缎，正是西台御史蓝老爷的公子，叫蓝一万。下垂手坐这人是御史家的管家，叫华三千。这俩小子也不是好东西，乃是扬州本地的一霸。您看王伦跟贺世赖不是东西，比他们俩还差着三等。这蓝一万把心爱的猴子丢了，是把他急坏了，因此带着总管华三千出来指挥，把他们俩嗓子都喊哑了。后来实在筋疲力尽，这华三千才给找的这家茶叶店，跟掌柜的一说，我们公司打算歇歇，掌柜的惹得起，连桌子带椅子全搬到门前，另外给沏了壶好茶，摆了几样点心跟水果。他俩刚坐下，于谦就到了。都住在同城，能不认得吗？于谦一看，他妈的，闹了半天是这俩王八蛋，反正我待着也没事，拿他们开个心。于谦晃着膀子就过来了，冲着他们两个人一抱拳，二位辛苦辛苦。这蓝一万不认得他是谁，华三千可认识，因为他是总管，经常在外头办事，接触各界的人呢。 忒丑是铁膀子于谦，知道这主不好惹，是个刺儿头。华三千急忙站起来还礼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于大哥，你怎么这么闲呢？啊，我到平凉山去赏菊花去。哎，华总管，这怎么回事？别提了，我家公子养了一只神猴，昨天跑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个畜生跑到四望亭上去了，谁也抓不住。谁要抓住，我们愿奉送文银50两作为酬金。这不，到了现在也没人上去。
啊！
于谦叉着腰点点头，不是没人上，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就凭你们家拿50两银子，这玩意有点不够意思了。
我于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那我们肯多花钱，你还能上去给抓吗？
当然了，
我要说干别的干不来，抓个猴手到擒来呀。不过这钱少了，我可不干。
这于谦那是吃饱了，拿他俩打岔。
旁边这公子蓝一万听见了，我说这位小哥，咱这么办吧。你要能把我这猴给我抓住，我奉送文银200两，够瞧瞧吧。
200两相当惊人呢、
于谦这心就一动。
于谦心说话，上平凉山赏菊花那是花钱的事儿，可这事儿是赚钱的事儿。这200两银子那也是钱呐，我蹦上去把猴抓住就挣这点儿，这不白捡的吗？这个机会哪能错过呢？所以于谦就真心活了，冲着蓝一万一乐，
蓝公子说话算数不？哎，这什么话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兔兔那是钉儿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，众目睽睽之下我能瞪眼瞎白我吗？
好嘞，
一言为定，你把这钱摆桌上吧，我现在就给你抓猴去。
蓝一万也僵在这个劲儿上，让人回府取银子，往桌上一摆，白花花4整封细纹银子，那都是上等的货色，放这儿了。花三千就说：“于哥，你放心，上去把猴抓住，一手钱一手货。”你马上就暴走。
好嘞，
像那个于谦，你倒跟骆红勋跟徐大爷打个招呼，这人啊有点晕头胀脑的，
这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，光顾抓猴了。
你看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长大的衣服闪掉，提靴子，拿了块绢帕把头发勒上，抬胳膊抬腿，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就直奔四望亭。这亭子高有3层，飞檐翘起，在这飞檐上还有金鸟铃。甭问，想当年盖好的那时候，不定多漂亮。只是年久失修了，瞅着不那么光彩夺目，但是仍然是宏伟高大呀。于谦围这亭子转一圈一看，这猴子在2层上呢。铁膀子一笑：“猴崽子，我看你往哪跑！你看他丹田较劲，脚尖点地，噌往空中一纵，才要在四望亭拿猴。”